简单就是幸福，
没有烦恼就是幸福。
爸爸妈妈有你的陪伴最幸福。
幸福好家在，
让健康的家庭成为你幸福的根基，
让美满的婚姻成为你爱情的堡垒，
让幸福在你家，
在我家，
在我们的家。
幸福好家在，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让爱情幸福，
幸福好家在，
让幸福无所不在。
我是颜玲珍老师，
我是邱维超医师。我们夫妻过去20年来都在非盈利的组织里面从事一些婚姻家庭的一些服务工作。目前我们是在台湾的真爱家庭协会当义工，我是执行长，我的老婆颜玲珍老师是副理事长。非常欢迎您收听幸福好家在这个节目。有一句话说，幸福学，学幸福，想过幸福的家庭生活是可以透过学习来获得的。
真的要过幸福的生活，也许听起来好像还蛮容易的，但是好多的学习是我们必须真的要付的代价哈。谈到夫妻当中有天生的大不同，男女的大不同，还有我们个性从小的养成有不同，还有夫妻我们本来就有的角色不同，这么多的不同，老公，你觉得夫妻两个人真的能够学习改变然后获得幸福吗？我真的觉得在婚辅当中每次谈到改变都很困难耶。
依照我们这个31年的婚姻的经验，还有碰到一些辅导的一些夫妻们，哎呀，我觉得有一句话也讲得蛮真实的，所谓的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要改变一个人这个几十年来的一些生活习惯、思想模式，真的是有点困难。
但是我想我们既然在婚姻里，我们还是需要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来认识我们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所以我们需要互相的来调和哈。音乐回来，我们谈一下我们当中要怎么的来学习调和呢？刚刚我们谈到婚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不同，那两个人进入婚姻的当中，我们实在是有很多的需要学习，在不同当中认识对方，而且我们也去了解我们的不同的原因在哪里哈。那老公，你会不会想到说探讨我们人的不同的原因呢？如果用一个我们这个人的一个构造或者比较科学方式来看我们这个人的话，我们人不容易改变的原因主要在哪里？
听众朋友，前几集我们有用人体的两个系统来代表，来讲到说一些婚姻之间的一些学习，还记得吗？第一个是讲到皮肤系统的保护，跟这个我们怎么样去加强我们爱与被爱的能力。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讲到这个消化系统，就是要投其所好而非给己要，就是要给对方喜欢的食物，然后增加这个婚姻中的营养，能够造成这个健康的婚姻。那今天呢，我们来用另外一个系统，就是脑神经系统，来代表我们今天所要谈到的这个话题。
脑神经系统，哇，大脑的革命耶。现在我觉得人类发展的里面最难最难探讨就是脑部哈，因为其他器官我们可以抽血啊，照 X 光啊，超音波啊，甚至电脑断层，我们都可以看到器官的问题。那脑部我们怎么去了解它呢？
其实人的脑部是全部身体里面的11个系统里面最重要的。 而且它的发展到现在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未知数。你看我们连心脏都可以来开刀，也可以换心脏，换人工心脏，对不对？那甚至肾脏你也可以拿掉一个还可以来生存，甚至没有肾脏的还可以能够靠这个血液透析，就是所谓的洗肾。很多的器官我们可以来用一些我们药物或者是用替代的或者捐赠的或者换器官来代表他这个健康的一个转换，可是脑部就没有办法。这几十年来有很多的脑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说，我们从小长到大现在他每一天我们所接收性进来的一个资讯，就像什么，就像我们现在比较普遍使用的电脑或者我们说计算机，每一天我们是存入了什么资讯，它就成为我们里面的一个软体软件。所以就是日积月累以后呢，你的电脑里面成为有什么的程式，有可以反映出能够输出的一些的资讯，都是跟你所接触所输入的东西有关。所以你看人体里面，如果我们从小到现在我们几十年每一天父母给我们的一些资讯，环境所给我们的一些的资讯，我们接收以后就成为我们活出来的一些这个思维跟行为。
你这样讲我就想到有一次在面对一对夫妻，他们两个来找我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他们过去他们生活经验带下他们这个人有的一些的特质吧，然后他们在婚姻里面其实就非常的困难。譬如说这个太太，她其实从小她就说她是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长大的，那每一次爸爸就对着他那唯一的弟弟，每次的眼光就是爱的眼光，而且把所有家里好的资源都给这个弟弟去使用。那他呢就是那个所谓被忽略的女儿哈。可是他说等到他长大的时候，他却是家里面那个很有能力的女儿，就是赚很多钱哈。那等到他到他的婚姻里面，他也是跟先生在相处的时候，他觉得他就是一个有能力的女人。所以他的先生一直觉得他是被压抑的哈，他们的婚姻就起了很多的问题跟冲突。探讨他们的婚姻的问题的时候，其实的太太自己也说，对，他从小就是因为爸爸的重男轻女，造成他非常想要有能力，非常想有成就，不知不觉他就把他带到他的婚姻里面。所以说起来你讲到我们人脑的这个连线，那让我真的想到说，真的我们过去的经验影响了我们现在的婚姻，我们都还不知道呢。
老婆，你刚刚举的那个例子，那个女生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女强人，那她有很有能力，那就是她成长环境当中所塑造的。那也我也发现另外一个男士也是很类似你所说的这种家庭长大的一个男孩，因为在重男轻女之下的一个情形之下，这个男孩就变成个妈宝，什么事情呢都被宠坏了，到婚姻的里面他就像一个长不大的大男孩，所以他的婚姻的里面夫妻的相处也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个历程。所以我觉得呢，听众朋友你们想想看，我们从小长到大在环境当中，我们所被对待的一个方式，被教育的一些环境，我们所交的朋友，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跟我们所说的话，这些真的就像电脑的资讯一样，一点一滴的留在我们的脑部里面。而且脑部里面的像额叶颞叶很多的地方都是在记忆的里面的一个存在。那在情绪的方面呢，像边缘系统也是一个掌控我们管理我们情绪表达的一个中心。所以这些在在都会说明说，我们这几十年来的成长环境当中给我们很多感受、情感、情绪跟思维的一个影响。
所以过去我们很多生活经验的部分，然后我们一点一滴把它累积起来，可是其实这个有些东西对我们可能都是已经遗忘在我们非常我们所谓的潜意识，就是我们可能更没有去想到的事，可是婚姻当中就会把它放大出来。 或者说在我小的时候，可能我的我没有一个父亲的一个形象的时候，我很需要一个父亲的爱，那那个东西是在我里面的经验里面，所以我就感受上面我就非常需要，好像特别需要一个男人或者父亲的呵护哈。所以我记得在结婚的时候，我好像结婚的前十年，我觉得我非常是一个小孩，小女孩想要向父亲讨爱。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婚姻里面有这个问题？
对啊，老婆，我记得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你特别也提到一个冰山的理论。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这个冰山的理论？就是我们在航行当中看到冰山露出来一角，可能不是很大的山，但是呢，海底下面的它其实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冰块啊，所以是看不见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潜意识。那在人体的一个构造的里面，其实在脑部的运作当中，其实刚刚老婆你所说到的这个，你小时候是因为你没有父亲的存在，所以呢你就会有一个好像在跟父亲的关系是有一点模糊的印象。所以我也想到说，那时候我跟你交往的时候，在恋爱的时候，诶，发现我要当你的这个情人，还要想要当你的，还需要当你的爸爸呢，因为你很喜欢能够有一个爸爸的一个角色来去呵护你。
对，所以我真的那时候感受很混乱哈，一下需要你很坚强要当爸爸，一下又觉得你应该顺着我一点要当我的情人，所以弄得你也是很不舒服哈。我记得我们在恋爱时候，其实你也觉得跟我交往蛮辛苦的。
但是我想你也是有一点委屈了哈，因为那时候我没有很清楚的跟你讲到我的家庭的情形。其实三十几年前很少人提到原生家庭这一个话题嘛。那我觉得后来我们有学习，原来我小时候有好几年时间我没有跟我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因为经济上或者其他的因素，有一点类似要给别人去带，所以一年只能够回来看一次爸爸妈妈。所以呢，我对母亲的爱好像也是觉得没有满足。所以我们在交往的当中呢，一方面你想要得到父爱，我又想到一个母爱，我希望一个妈妈型的来照顾我，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两个人是多大的一个挣扎跟拉扯。
对，因为我没有父亲，所以我从小很独立，我也很认份的很努力的读书啊，然后工作啊，那我觉得我的能力还算不错，所以我想你看中我的也是我蛮有，算是一个蛮独立的一个女性，所以某部分我觉得进到婚姻里面，你也是蛮依靠我的，你也蛮依赖我的。但是不知不觉我后来学习当中，我就发现在婚姻中你在找母亲，我在找父亲，然后我们非常的辛苦，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从，其实不能只做父亲母亲，婚姻当中还要做好朋友，还要做情人，还要做伙伴，做很多的角色。可是那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关系里面，可能在角色里面长期我就是在母亲的角色里做得很辛苦，把家里都安顿得很好，那你就是长期的就忙于工作，然后我们就没有很好的一个交流或者很好的一个对话。所以我觉得在婚姻的路上，直到结婚第15年或者快20年，我们才真的进入比较亲密的这个对话里面，因为那时候我们才知道怎么做好朋友。
对，这个方面我想我们就希望听众朋友能够从我们的一些学习当中，或者是我们能够在一些的看见夫妻相处的模式当中，给各位一点点的分享，那学习将来我们不管你现在是在进入婚姻之前，或者是已经在婚姻里面，或者甚至你曾经有在婚姻的失败的里面，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还是可以学习改变的。虽然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我相信我们是基督徒，那基督教里面信仰里面圣经有说，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要变成新的了。只要我们愿意学习成长，还是有盼望的。
是，说真的，婚姻就把我们所有过去所累积的经验带到我们活生生的两个人面前。那当我们相处不错的时候，其实好像看不出那个问题或者那个影响。但是我觉得在婚姻里面，譬如说前几天有一对夫妻来找我， 那其实他们婚姻当中其实是经济的压力对他们年轻的夫妻造成很大的困扰。可是这个先生后来就谈到说，这个太太很多生活习惯让他觉得他很不能忍受。那我说譬如呢，他就觉得说像做一件事情就把它做到完整，收东西就要收得干干净净，为什么要留下一块不收好。那其实很多东西我发现某些是他自己，因为他的母亲呢就是那个做事情非常的彻底，非常的所谓我们所谓弄东西弄得很干净的，他在婚姻当中很有压力，然后他就把这个从母亲那边所看到的，他就希望他的太太要完全照着他母亲所做的。那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合理，因为我跟他讲，他又不是你妈，他是你老婆。
所以在角色的扮演上面，我想我们会这个深深的受我们的这个照顾者，就是一般都是我们的父母嘛，他们所照顾的方式，我们就学习了，我们就模仿了，那我们就没有被正确的教导。如果好的健康家庭，可能我们就会比较容易比较好一点顺一点。可是如果说一点失功能的家庭长大的，可能在夫妻的关系里面可能就有更大的一些要学习的。
我觉得你也是东西不会放回去的。
对啊，所以你就想嘛，昨天不瞒听众朋友说，昨天其实我们也为了一些小小的事情，就是有时候一点点，我们就是如果两方面都在很坚持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立场是对的话，那可能在夫妻的相处上真的是一点困难，不要都是改变了。
像我们两个都比较节省，可是有一次你就跟我讲说，诶，老婆，我发现你拿卫生纸都会，如果用的不多的话，你都会撕一半。我说对啊，为什么要浪费呢？那东西明明就只要一小块就好。所以诶，我从你跟我讲话的话语当中，我就想到，对，我真的受我原生家庭的影响，因为东西干嘛要浪费。所以诶，你做我的镜子，让我看见，诶，我是一个节省的人。
老婆，我觉得你这个节省是一个很好的美德呢。那你说到说我东西用完比较不会放回去，其实是因为我小时候在乡下长大，乡下哪有什么好的什么柜子什么之类好的储藏的东西，就是用完就是放在一个角落就好了，改天要用再拿出来就好了嘛。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们互相了解以后，就比较少为这些事情来去争执了。
其实结婚30多年来，我已经越来越看清楚我们两个人真的是差别非常的大。那我们之前也讲过，我一直希望你事先先做规划，可是你喜欢比较临时起意。然后刚刚说我希望你把东西放回去，那你觉得说因为从小你就是在乡下长大，没有收藏柜子，所以你觉得那是你从小养成的习惯。所以在婚姻当中，我也渐渐的因为了解，慢慢的去接纳你这个完全跟我不一样的人。那我想我们婚姻可以走到30多年，而且我们越来越走向幸福的生活，真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常常听说因为个性不合而分开，或者是因为这样子就婚姻就结束，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其实在婚姻当中，本来就是因为男女的不同，或者是甚至今天我们所提到的原生家庭的差异，那不要因为有这样的借口，我们就随便的好像就是分开是唯一的解决的方式。其实婚姻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去慢慢去学习，先去了解，去接纳，去欣赏，那我相信婚姻的道路其实是可以走得很顺利的。
是的，婚姻两个人不一样真的是蛮辛苦的，不过最后的结果是我们都学习长大成熟了。聊到这边，如果你有什么想跟我们再继续的谈，请你在救恩之声的网站上留言给我们，或者上台湾真爱家庭协会网站，打电话到8732-8019，区域号码+2。非常欢迎你锁定幸福好家在，让幸福在你家，
也在我家，
在我们的家。
让我们一起学习迈向幸福。